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那么相信在这个节目在播出的时候啊，已经是我们接近圣诞节或者元旦节的时间了。那么这个也是一年中比较特殊的日子，也是让我们重新的反思总结过去并且展望未来的时候。不过呢，有些时候也会觉得好像一年年呢也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呢，可还有必要重新呢好像很认真的来想着想呢来计划着规划呢。其实刘芳自己呢也有同样的感受。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晓得的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好的总结，总是有所帮助呢。就像圣经里面常常把我们形容成米亚，也是很贴切呢。因为啊，我们作为这个羊群，经常是拉不清楚方向，或者是会到处乱跑。那么有一个比较合适的规划，也是能够帮助自己。当然，这个规划啊，不只是一些比较具体的事物，更重要的是，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灵命成长上有一些盼望和总结，将我们的生命真正的紧紧连接于那位大牧者。那么，这个也是最重要的新年展望和旧年总结了。当然，也十分巧的是，今天我们的生活故事呢，也迎来了《查看的责曼》这本书呢最后一个部分。相信这也是我们对这一年好的一个总结，以及下一年一个认真准备的开始。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生活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新故事，
欢迎来到新故事。我们今天将要读完《查看的责曼》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波大卫，是藏区宣教士波利麦的儿子。波大卫从小在青海长大，见证的他身为宣教士的父母是如何爱人爱主，怎样视他乡为故乡。波大卫也深受熏陶，追随父母的脚步，毕生致力于宣教。一方面为了记录下父母向藏民宣教的整个历程，另外呢，也希望鼓励每一位侍奉神的同道忠于上帝所赐的福音使命。波大卫将父亲布里曼的日记以及各样的信件编绘成书，就是这一本《查看的责曼》。那么之前就说到了，在1946年，里曼再一次呢返回中国，重新回到了藏区的侍奉工厂。里曼倾尽自己最好的能力，希望更多的来建立信徒，不论是藏民还是汉人，都有源源不断的人逐渐呢愿意归到主的名下。当然，里面也感受到了一些无奈或一些他时间不够用的这种纠结。在面对一些老者的时候，他也看到他们的生命正在流逝，也会觉得如果早一点让他们听到福音，可能他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由于政治局势的变故，李麦也不得不离开藏区，他的心始终跟藏民系在一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读完《查看的责曼》这本书，最后一章就是22章，标题叫做《登峰造极》。
耳朵里的心，民间的故事早早醒，
新手抓的货，爹燃的茶啦不熄火，
新的旅途火的传承，
新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事实哪了，大李妹一家已经撤离了战区，仍然在香港等候的时候，就收到消息说共产党已经征服西藏边境，而大哥呢也在9月12日归乡了。由于新的政府对宣教士的政策，李妹恐怕回去也只会连累当地的信徒，这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所以她只有怀着沉重的心情返回美国。到达美国后，他们便住在了密西苏达州的春天市。路德照顾家务，而李妹则参与各项的宣教活动，继续将西藏的需要分享给很多的人。他怎么能够忘记自己心意所属的地方呢？他再三表示过，我情愿能在灾民中间胜过在其他任何地方。李妹总期望她有朝一日能够重返故地，可以说她此生就是为此而活，也为此而死。她多渴望自己还有机会在山林之间寻找那些迷失无望的灾民。不止一次，当夜深人静时，在她的房间里仍然传出一阵阵压抑的抽泣声，并且她也会低诉道，主啊，求你纪念这些灾民。此时的他除了以祈祷抒发内心沉重的负担外，他还能为灾人做什么呢？他最后一次参加的宣教大会是在11月30日明尼苏达的塞克斯顿市。但是每位宣教士都要介绍自己参与的侍奉工厂，并且分享其中的需要。李妹是最后一位报告呢，并且她也要做奉献的服务，然后再收取奉献。但这位已经年纪老迈的宣教士穿上藏族的服饰，他不上前开口说话，他神态欢愉呢用藏语诵读出约翰福音的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死亡，反得永生。在结束他的信息分享时，他这样说道，当我走在天上的街道，就会有人拉到我的手，那些辗转介绍了我们所传福音的人会在天国与我们团聚，并互相认出对方。1956年12月8日清晨时分，李妹坐在厨房的桌子前，手捧着她心爱的圣经。这本圣经在她艰苦跋涉西藏之前30年已经一直跟着她。他在扉页上这样写的，这是我的路线图，君尊之道没有捷径小路，唯一无误之道。他就是长长按的这本路线图而行，引导他穿越过生命的垭口，也走过人生的幽谷。但不久他便不再需要 这般抵触了。八月时分，他坐在卧室的窗沿边，双眼凝视夜发，满怀惦记西藏沙漠间失散的灵魂。虽然他不能再攀爬地上的崇山峻岭，但他将登上世人不能了解的高峰。他不再被那陡峭的墙壁包围住了，景致也好像已经转化。在花亮的景色之上，耸立的一座异常崎岖巍峨的山峰，一个孤独的身影正在高处不断攀爬，不断攀登。经过最后一番挣扎，在夕阳的映衬下，他终于屹立在了这峥嵘的山峰之巅，也在此稍微驻足。遥望这前方的雾霭，以隐约见到死荫幽谷，但还未落幽暗之前，从前的种种也历历在目。越过未知的神秘沙漠，从死亡魔爪中逃出升天，为完成恩主照明而奋力超越最后一道屏障，仿佛能再次听到在那恐怖的杀戮中、飞奔的妖火山中焦躁的受害者凄凉的哀鸣。但他也仍然无所畏惧，继续稳步杀进，即便年老气衰，仍然光荣地度过了人生最后一场大风暴。而现在，这一切的悲怆都已成过去。在他周围起了凉风，他也不介意，因为山在他耳旁的音讯仍然一再的回响。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是呢，这应许从来没有落空。虽然他屡陷险境，但是无论看见与否，那应许他的神却一直都在他身旁。这近五十年来，一直引导保守他走在这无私赴死奉献的路上，不住呢令他继续杀心。道路虽然艰险且漫长，但现在一切都成过去。他留下最后的一页给妻子，对于这位与他同行登山多年的老伴说：我刚刚与主谈话。不久，夕阳西下，雪橇石也卸下了他的老裤。李梅的躯体安葬在了明尼苏达春天市的芦草坪纪念花园，但是他只是暂时的身体在那里，而他整个人并不在那里，而是已经在荣耀的山巅之上，与他心爱的藏民努嘎、查普还有卡扎团聚了。他们得救是因为有人情愿孤清独行，将光明带进黑暗。这光就是耶稣基督，就像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黑暗的时代一样。 这些干碎特旧中的学教室也是如此。加瓜带进河啊，支持他们迈向永恒高峰之道。亲爱的读者，你要明白，这50年也短短不是22章的书信难搞概括呢。这都是非常细小的一些记录，但是相信那一位扎瓜神明的神，一点一滴都记录在啊，都看在眼里。那么在本书的最后，让我们也以最简单的方式，重新来回顾玻璃门学教室神品的足迹。1881年1月10日，玻璃妹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罗根威尔出生。青年时梦找新住，出来工作后，神灵在知音特要全世界侍奉。1908年2月4日，玻璃妹从华盛顿的西雅图起航，经上海、汉口，用了几个月时间前往西藏的雕州。他学习藏语，第一次往西部探访，又前往西藏东北部第二大寺院塔尔寺，但那时被喇嘛驱赶。再次前往塔尔寺，顺利派发福音单张和福音书。1912年10月，李美奉命前往华西的西安联系几位学教士，并将他们接返西藏边境。期间经历匪徒混战，从死亡边缘捡回性命，以及奉命陪伴一位在战斗中受惊过度、精神受创的学教士回美国。1914年10月，李美再次从美国回到中国，雕州却因为暴乱变得满目疮痍，一片颓废。到小村庄继续跟藏语老师学习，到寺院与活佛又见面，有机会向喇嘛派发单张。1916年4月底，到西藏东部最大的寺院拉卜楞寺见活佛，接见大喇嘛，在寺内派发福音单张。1919年1月1日，李美与订婚5年的下跪师姐妹在明朝结婚后回美国休假。1920年，李美在山召会被阿里为牧师，在宾夕法尼亚州一间教会牧养。1921年7月13日，李美的孩子约翰出生。1922年2月，李美一家前往西藏，以达格尔为根据地。李美夫妇尽数提取自己银行的存款，买下物业，建立新的达格尔教会。李美忠心服侍16年来，第一次带领藏人归主。1927年1月，小约翰与贵师感染天花，同月离世。1927年5月18日，李美展开一次为期8个月的远程布道，经过通天河到那去西藏的首府以及佛教圣城拉萨。凡遇到之人，李美都与他们分享福音。1927年12月，误打误撞来到一个荒芜小镇卓日马龙，后来冰封的河道发生意外，那次李美差点废掉双腿。1928年3月29号，到达达斯里纳教。1928年4月18号，从印度启程往上海，再转到北平休息。1928年8月8日，李美与路德在天津正式举行婚礼。1928年11月3日，李美夫妇回到达格尔。1929年2月15日，飞巴进城肆意杀戮， 福音塔成了灾民逃生和疗伤的地方。1930年3月，有24位新的信徒受洗。1930年3月28日，因李梅早前心脏病发作，于是需要离开达格尔，经兰州、北平、上海，再乘船返回美国。途中，李梅仍然不忘与街道的人分享福音。1931年6月，李梅的儿子大卫在三藩市出生。1932年10月5日，李梅夫妇与大卫连同路德妹妹伊丽莎白和未婚夫妇穆斯一同出发前往西藏。1933年春天，李梅与父母时以几位本地人前往甘察族探访。1934年，李梅再次到访甘察族。1935年2月，前往塔尔寺查理族噶族的聚居地，进入内陆传福音，遇到了瓦董族、阿日克族等。1937年初，宣教士恢复了侍奉。1937年4月17日，李麦夫妇小女儿美安诞生。1937年5月28日，丁太太给李麦的信中提到了1927年有感动为他双脚祷告的事。1939年，因日军迫近，其他宣教士都需要撤离，李麦夫妇仍经烧岗位，继续留下侍奉。外国人被勒令及时撤离，李麦一家到了西安暂避，随后重返宣教殿，再次又撤回兰州，之后再回到达格。1941年6月初，李麦展开了另一次往西藏东北区的远程布道旅程，将福音带到了都兰寺。1943年6月，路德心脏病发，几乎丧命。后来，路德与儿子先行返回美国。1944年8月，继续有人愿意信主，李麦为他在河里受洗。1945年1月6日，李麦回到美国的家会合妻儿。1947年2月14日，李麦一家从三藩市出发，再次前往西藏。在途中，李麦也再次前往塔尔寺东科小寺院传福音。1949年6月19日，25位新的信徒在河里受洗。1949年6月20日，因政治因素，李麦一家需要撤离中国。1949年9月12日，达格归降于政府，即李麦一家从香港返回美国。1956年12月8日，李麦与主谈话后，卸去了这暂时的劳苦重担。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心火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完了查看的泽曼这本书的全部内容。这本书其实不是很长，总共就只有22章，但是从这些描述里面，我们都认得伯利曼的一生实在是充满了各样的艰险。我相信很多的小说都无法重现这样的一个历程。这22章的内容只是很简略的描绘了这位宣教士他一生奉献给福音工作的这短短的一篇，也希望伯利曼的故事能够不断的提醒我们，如果你我已经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应该充满感恩的了解到有很多前面的宣教士为我们的救恩付上了很多的代价。另外，如果你还没有成为基督徒，若你已经听到了这里，那么要特别的告诉你，我们这一生都是短暂的，而认识那位主耶稣基督，认识这真正生命的福音，对你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事。愿意你真的愿意打开圣经来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如果你不知道从哪点开始读圣经，那么建议你可以从新约的部分开始，不论是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或是约翰福音，每一本福音书你都可以先尝试来读，来认识这位神的儿子如何呢赐给我们，如何呢为我们受死，以至于我们的罪被他承担，可以享受与那位圣洁的神共同存在呢这样的福分。这世界充满苦难，这世间的生命也是短暂，但是这不是故事的全部。愿意我们每一天也都能够被宣教士的故事所激励，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主耶稣来感恩，并且也愿意为福音的工作献上我们自己的能力，也愿意你从今天起就能够想起你那一位未信主的朋友，能够为他们祷告。我们实在是期盼在未来的天国能够与我们所爱的人在那里团聚，所以也希望这成为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一个动力。我们可能做不到像宣教士这样的跋山涉水，但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那么远的跋山涉水，因为现在信息和交通都更加的方便，我们可以先从身边能够接触到的人开始做起。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故事就到此结束了。之后我们又会带来怎么样的故事，怎么样的内容呢？就请你尽情期待。
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全部，设计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